感谢耶稣，弟兄姐妹，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好，感谢主哦，我们又来到了周三，我们所期待的直播课哈。那这个周三呢，我们会继续晋升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团契月哈。我们进这个月，我们进入团契月。那么呢，我觉得呢，团契月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哈。来到跟大家分享关于团契的部分哈。那我们上个月我们是在三月的时候，我们学会了召会，我们学会了团契，我们学会了生机体，我们学会了同在，我们学会了成全哈。那么呢，我们这个月正式进到团契月的时候，我们有蓝方三百哈。所以昨天晚上哇，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最年轻这个小队哈，我们听了的祷告，他们的教导各方面真的是觉得哇，非常棒哦！所以昨天你们有在吗？有听到他们的祷告吗？有听到他们的分享吗？哈，所以我昨天听到欢乐的分享，我也觉得哎，哇，让我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呢，过后说哇，就是说，就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呢，惊艳了一下，那我再继续，然后呢，也听到特别这个，我觉得这个恩宠真的是很真诚、很真实的分享哦，他的挣扎他的经历，他的各方面等等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哈、哦，他真的是很花心思的在带领着这个的小队哈、哦，然后呢，听到。灵感的祷告的时候，我也觉得哇，灵感的祷告真的是，如此的真诚，如此的诚实，如此的诚恳，发自内心的很多的故事，哇，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啊。还有勇敢哈、啊，勇敢也分享他的生命的见证哈、啊，他怎么从一个结巴的状况，怎么的突破，怎么的走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机体，这就是一个肢体，肢体里面我们有强的，有弱的，有时候有刚强的时候，有在高位的时候，有在高山的时候，有在低谷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哈、哦。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彼此的一起拉扯，彼此的手一起往前走啊、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哈、哦。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他们哦，他们不只是来到让我们就是说透过他们的祷告，让我们把我们带进肢体的我爱肢体的流，他更把我们带到更重要的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个叫什么呢？他把我们带到这个领域，让我们可以去摸着，让我们可以去真实的。从他们的互动里面，我们看到肢体一个生机体的彼此的连接，哇，真的非常棒哦！所以感谢主哈、哦。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继续的晋升在我们的神的团契哈、哦。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是团契接纳与欣赏哦。我觉得这个是。接纳与欣赏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在这个一个团契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分享团队接纳与欣赏啊。那么呢，我们之前我们学了九型人格哈，那九型人格里面，我们看到有完美型的，有助人型的，成就型的，浪漫型的，思想型的，忠诚型的，活泼型的，领袖型的，和平型的。那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一个事情发生，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去看，说，哎，怎么那个人这么傻的？怎么这个这样笨的？怎么那个人讲不明白的？怎么那个人那个人是脑子缺了多个筋啊？这么都无法理解。理解的，他讲的是人话嘛？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虽然可能没说出口，但是在心里面会有很多，哎，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学了九型人格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在这个角度看东西，在那个角度看东西，又在另一个角度看东西，原来大家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所以现在大概明白了，哎，为什么啊？为什么哎，我妈妈每次会这样讲话，哎，为什么我爸爸会每次会这样想东西？为什么我本身会这样的思考？所以我们就更加宽广的去看到，哎，你的太太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又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的老板是怎样的人，你又是怎样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连这个美国的情报局呢，也是用这个就是。人格来到去归纳哈、哦，他们认识世界的领袖，还有做他们情报的工作哈、哦，所以世界500强也用这个九型人格来到对彼此有更多的认识哈、哦。OK，好，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5个点哈、哦，我希望可以分享完。第一是找出源头，第二是教义较难，第三是九型爱情，第四是我欣赏你，第五是我称赞你哈、哦。好，那我们很快的，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教课啊。那我们呢，其实第一点，哎，今天我好像报告了哈，报告了哈啊、哦。OK，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周六哈、哦，语主明啊，对，语主明星的那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OK，容许我做一个报告哈、哦。OK，那我们为了来到更有效的帮助弟兄姐妹哈、哦，因为我已经跟我们的同工几位都商量好了哈、哦，所以呢，我们来临周六哈、哦，我们早上有语主明星时刻，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明星时刻前半段呢，我们就是与主相会的时候，所以我们会与主相会1个小时。那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到这个叫我们之后呢就会进到这个叫早晨咖啡午后茶语哈、哦。所以这个早晨咖啡午后茶语会在与主相会之后哈、哦。一般上呢，我们大概是10:45。与主相会，结束嘛哈，那大概或者是可能到11点，所以我们可能是10:45或者11点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早晨咖啡午后茶语哈，所以我看如果说，因为我们来临的周六呢，我们会有2个人哈，那这个的早晨咖啡午后。茶语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讲说，我们要来到是那，你看啊，我们的一个用意就是，我们咖啡食聊，我们茶后食谈，我们认识时事，我们认知动态，我们洞察先机，我们磨砺以需，我们相互代祷，我们局势守望哈、哦，所以呢，来临的这个周六呢，我们邀请到哈、哦、天使，还有邀请到良善在我们当中哦，他们会跟我们分享我因为他们都是在金融、在经济啊啊、在这个反正跟钱有关系的打交道了哈、哦，所以他们就很知道，就是说现在到底整个的经济状况是如何，市场是如何。甚至房地产是如何各方面，我想这各方面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对吧？所以呢，来临周六呢，我们与主明星过后，我们有这个的专题哈，所以我们这次的专题的主题呢是当今经济哈，所以当今经济呢，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会做主持人，我会来到访谈他们哈，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时发给我，那过后呢。那我就来到看大家问的问题，我就会来到问他们哦。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现在的整个经济状况或者整个的整个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局势，我们应该是这样。很多弟兄就会问我应该买房，我应该卖房，我应该。存金，我应该收金，我应该卖金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可以问问他们哈、哦，因为他们都是在他们领域里面呢，是做得蛮不错的，是有成就的哈、哦。然后呢，下周呢，我们就是这个是22号哈、哦，22号哈、哦，然后呢，29号的早晨咖啡 午后茶语呢，它的主题是今日房产哈，所以这个呢，我们会邀请这个丰盛，还有邀请这个恩宠哈，然后呢，欢乐也好像很想参与我们一起哈，我们也欢迎哈，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会请教他们哈，因为其实欢乐也在我不是欢不这叫是这个丰盛呢也在这个金融业也是很多。年的哈，而且就是也是高材生哈，高材生哈啊，其实他们都是高材生的，他们都很厉害的啊。然后呢，恩宠也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哈然后呢，这个凤欢乐呢也是在这个哈都是很棒的高材生的那每位啊。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请教他们哈然后呢问他们说，哎，现在的这个房产怎么样？经济怎么样？各方面怎么样？所以到时也欢迎大家问问题哈。所以大家到时的问题会直接发给主持人啊，就是我咯。那我来看哪些问题要问，哪些问题怎么问之类等等哈。所以呢，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哈。所以我们来临的2周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哈。所以我们叫早晨咖啡。午后茶语哈，为什么要叫早晨咖啡、午后茶语呢？因为每个早晨你会发觉，早上的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就会喝一杯咖啡，就好像让你醒起来哈，就好像帮助你提神啊，醒起来。所以呢，我们这个的目的也是帮助大家提神，帮助大家醒起来哈。那么呢，我们午后茶语呢，就是我们。一般上，我们到了这个午后，我们下午茶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聊一些比较时事比较当今、比较现在的一些课题，对吗？所以我们会聊一些说，哎呀，比如说会聊一些，哎呀，乌克兰打仗啊，什么出来停啊，对不对？那我们会聊一下，哎呀，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以色列的战争打到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来临这2周，我们会把这2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把它放上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当然，大家的问题呢，可能在7月份的时候再继续问的哈。但是呢，这来临2周啊，准备好你的时间，我相信会是非常好玩的，因为呢，这个早晨咖啡、午后茶语呢，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对时事的掌握，对现在局势的认知，那我们才知道走下一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戴到守望，我们很喜欢凭空拉一个东西下来，但是过后我们经济也不知道，时事也不知道，当今的局势也不知道，新闻也不知道，那我们如何可以戴到跟守望呢？你说呢？那除了戴到跟守望，我们也是要什么洞察先机，要什么呢？挥利以虚，我们要什么呢？要先准备好啊，那我们才能知道怎么的走下一步的棋，我们才知道怎么相互带到，怎么的局势守望。你说呢？哎，我觉得这句写得蛮不错啊。我们咖啡时聊，我们茶后时谈，我们认识时事，我们认知动态，我们洞察先机，我们挥利以虚，我们相互带到，我们局势守望。哈利路亚，准备好了吗？大家来临的周六，你会来吗？好，感谢主啊！到时我们就知道哈。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日子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课题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就放在我们的周六哈，放在我们的周六这段时间，我们来到让大家可以就是说，哎，有一些专业的人士或者在这个行业的，他们会给到我们更多的内幕，更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叫圈内人的消息当然我们这个目的不是让大家投资，不是让大家买卖，而是最起码是帮助大家有一个提前的预备哈，这是很重要的。阿门，阿门，阿门。OK，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有继续了。OK，好。那我们第一开始呢，第一点呢，我们先来到找出源头哈。那我们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哈，九型人格呢，一个自我意识呢，一号的人是我是讲原则的，二号的人我是充满爱心的， 三号的人我是最棒的，四号的我是独特的，五号我是有深度的，六号我是真诚可靠的，七号我是快乐的，八号我是老大，九号我是好脾气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自我认知很重要啦。所以如果你到今天还摸着不到自己是哪个人格的，那么呢，你真的可以下点功夫。其实你看看这个表的时候，你看到哪一个字？最是你一个内心，你不要想说哪个对跟错，不要。你看完这九个点，你觉得哪个最能打动你的，最能感染你的，最能感动你的，那你就是那个了哈。比如说我看完了这全部的话呢，哎，我觉得，哎，其实整个什么东西，哪个字最感动我？我觉得我一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喜乐的，我是快乐的，我是开心的，我是幸福的。哎，可能这样的最能打动我。这样的话，我就大概知道我比较可能是七号啊。那么呢，如果讲到下一点的时候呢，一个OK，好，那么呢，再走下一章的时候呢，那就讲到一个行为的目标。同样的，如果说你看到你是这个每个不同的点的话，那第一。你是，你的一个行为目标，做正确的事，或者是做别人需要的，做成第一件事，或者是专注内外美好，或者是深度分析跟研究，还是做别人喜欢的，还是做快乐活动，还是掌控整体局势，还是让大家和谐？那如果你问我在这个行为的一个目标呢，我会更加倾向的是深度分析跟研究啊，所以你又看，哎，怎么我会变成五号的嘞？啊，当然哦，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来到让我继续的往前走哈，所以当我好的时候，我在成长的时候，我就七号，我就向往五号；当我被压力的时候，我就会吓到变成是一号。所以呢，就是哎，我就知道我是在一个成长，在一个啊、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哦，OK，那呢里面那力量的来源呢？那你就看这几个力量来源，那比如一号它是获得自我肯定，二号是被别人需要的爱，三号是获得绝对的肯定，四号是深度体验美好感受，五号是思想上控制和满足，六号是被别人保护和关怀，七号是获得自在乐，然后呢八号是获得掌控和征服，然后呢九号是体会人际关系。那么，如果我看了这个每个呢，哎，我比较动到我的字，可能是获自由快乐、自由自在、自在快乐、美好等等。哎，这个是会是我，所以我再这样看的话，哎，你看，哎，又再回到七号了。那所以呢，我就更加明显知道我比较可能是七号咯，啊，比较可能是七号。那么呢，再来就看自己的根本的一个恐惧，你比较惧怕什么？事情做错，或者是被冷落，或者是事情失败，或者是自限，或者是无知，或者是被欺、被约束，或者是失去控制，或者是矛盾冲突。啊，我是不怕被矛盾的人。然后呢？所以呢，我是里面的恐惧来源，我是不会是的。那被冷落啦，事情失败，会不会是我最惧怕呢？那如果我看完这全部，我比较会感染我，比较会针对我里面的感受的话，可能是比较可能是七号啊，因为是被约束，没有自由，这是我内在的一种的恐惧。那么呢，同样的，如果你说我也很也一种的惧怕，就是无知，就是说好像傻傻的、笨笨的，什么都不懂的，这个也是一种的惧怕。当然，事情的失败，哎，也是我一种的惧怕，包括事情做错。如果当这样看的话，我就有四五个了，对吧？那其实有四五个它连起来的时候，就是 175，就是我比较可能的。所以一下子你这样，有时你不需要做题，你大概看了这些不同的一个内在的恐惧啦、力量的来源啦、自我的认知，你大概就能找到你是什么号了哈。所以我们同工基本上都已经比较确定你的号了，对吗？已经确定了吗？对吗？或者我们每位伙伴也比较确定你是哪个号了，对吗？我希望大家都已经比较确定下来你的号码了哈。那么呢，我们如果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呢，就有讲到说什么呢？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那我们看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九个果子哈，其实它也是对应跟这个的九个这个角嘛哈，所以有些人讲是九什么九。九旬图啊，或者九什么图之类等等，反正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啦，就是九样东西啦，就是九样东西啊。那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在对应跟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九型人格的一个奠基于九大原罪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这个内在的这种的一个圣经里面讲到有九种罪，包括现代的两种罪，这是之前的这个天主教的一个教父啊加进去的，所以我看了这九样，真的比较我可以讲是算是比较完善的，将我们今天的这个的我们这个社会的九个可以归纳的范围，把这九个归纳下去，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完善的哈，比较完善。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九大呢，一号它的是被一种的愤怒哈来到去支配，然后二号是被骄傲，三号是虚假，四号是嫉妒，五号是贪心，六号是恐惧，七号是暴饮暴食贪吃，八号是欲望哈，九号是懒惰哈，就是懈怠。OK，那么我们其实能看到这几样东西，其实多多少少哈，我不敢讲它100%对，就是一定是如此。但是最起码我们能看到，就是说，那比如说一号，为什么它会是如此要求要完美呢？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的愤怒，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的迹象推动它就是一种的愤怒来到去要把事情做好做完美做什么做不到的时候，它里面就这种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它的对应是应该是算准确的啦。我不敢讲100%，但是我觉得是我在查考再考察，我相信它的准确程度是高的，我相信准确程度是蛮高的啦。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下去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哈。那比如说一号呢，它是恼怒跟愤怒；二号呢是一个骄傲跟傲气啊，就是一种的要得到啊什么一种的骄傲跟傲气；三号呢是欺骗跟沉迷的一个成瘾哈。四号是嫉妒，还有记恨啊，还有记恨哈。五号是吝啬，跟这种的这种的贪得无厌哈，一种的这种的贪在里面哈。五号哈，哎，五号对贪心哈。然后呢，六号呢，它是一种的恼怒跟焦虑哈，苦恼跟焦虑。七号呢，它是暴食，贪得无厌，就是暴饮暴食，对不对？然后呢，八号呢是一种的愤怒，一种的愤恨或者过量。其实它的启发是一种的欲望要掌控哈。然后呢，九号呢是一种的懒惰跟一种的惯性哈。所以基本上大概我们看到这几样这样连起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加拉太书5:22-23，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跟节制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几样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连回这几样底样底后，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哈，大概一号呢，它比较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忍耐。 一种的耐心啊，耐心，因为就是他做东西就是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规则，而且是极大的这个行动能力啊。然后呢，这里的二号的他需要的是一种的，二号他是需要一种的。一种的，因为二号它的就是它的启发启动就是一种，它就是我要被爱嘛哈，所以我的存在是就是说活在被需要被人爱的这个的里面，所以呢，它的这个的根源怎么胜过就是爱了，爱了就是神的爱完全的融化跟融化它哈，然后呢，三呢，它是需要的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的欺骗，还有成名成瘾，所以它需要的是一种的忠心跟一种的忠信在它里面。那么呢，四号呢，它需要的是一种的因为里面有这种的嫉妒跟记恨，所以它需要是一种的仁慈仁慈在它里面啊然后呢，五号呢，它里面是有很多的吝啬，或者是很多的贪心就是说比较是比较是这种的不大愿意付出的，但是呢，他需要活在一种良善呢，良善去用他的良善去帮助别人，去扶持别人，去给予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去胜过了。然后六号呢，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临到他的身上，因为呢，他里面总是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顾虑，很多的这种东西，所以他需要的是真的平安，真的和平在他的生命里面哦。然后呢，七号呢，他是很享有、很享受这种的暴饮暴食，或者这种的整天都玩，但是他真正要的，他得不到是从圣灵来的平安，而是自己渴望要的平安，但是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他需要他不得他想要的喜乐，自己用办法去找来，而不是真正从圣灵来的喜乐。那八号呢，他是属于这种的情欲嘛哈，那然后呢，他需要的是一种的温柔哈，一种的柔和那他才有办法去胜过他的愤怒啦、愤恨呢这种东西在里面哈。那么呢，九号呢，它是一种的比较懒散、比较惯性，所以它需要有节制的睡觉，有节制，各方面做也是有节制。所以我想呢，其实我们呢，不管你是哪个号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对于这是一个参考来到去。对一个自我的认识，就我们知道的怎么的来到去，让我们可以胜过了。那么呢，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那么呢，我们的根源是这样，没关系。那么这个根源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个九种罪哈，多多少少对我们都有一些的影响，但是它肯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所以当如果我自己看我自己七号的话，那我主要的这个根源就是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贪玩啊，贪吃啊，贪什么贪的啊？就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贪厌美食啊之类等等。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就要努力的来到让我不再活在这种的暴食这种的贪得无厌然后呢，我需要真正回到圣经，我需要的真正从圣灵来的喜乐，而不是那种假的喜乐，而不是那种这个世界的喜乐，或者我想望的喜乐，其实不是从圣灵来的喜乐。所以大家就找到你的那个的圣灵的果汁，用这个圣灵的果汁呢，我们一起来到用读这段经文哈。来，我们请今天主持人帮我读一下。
箴言书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
好的，谢谢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大概你是哪个号，你哪一个果子你是最需要的。那我们开始就用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到去破除它，去来到去跟神祷告。 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谢谢你伟大的创造，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不足与不配。我祷告祈求你介入我的生命，破除一切的暴饮暴食啊，因为我是7号嘛，暴饮暴食，或者是贪吃贪喝啊，贪玩贪油这种东西我就破除了。那过后呢，我们求他赦免饶恕我们，从此我们求你赦免饶恕我们，从此你来帮助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特别是喜乐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到去，在我们的早上的灵修时刻，我们每天这样的祷告，每天这样的祈求，我们祷告主帮助我们，可以完全的去胜过这样的捆绑跟辖制。我们祷告，不管他的罪的根源是什么，但是从今往后跟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破除这一切，断开这一切，让这9个不同罪的根源都从此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消失掉。阿门。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专注的，就是你是比较属于哪一类的，你就往那个方向先去祷告。比如说，你最缺的是忍耐，你就以忍耐去祷告；你最缺的是良善，就以良善去祷告；最缺的是温柔，就以温柔去祷告；最缺的是爱，就以爱去祷告。当然，我相信9个我们都需要，但是你肯定有一个是你是当中最缺的，我们努力的把它补上。那么就 OK 了，阿门，阿门，阿门。好，那么呢，这个我大概只是带过给大家知道根源呐，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根源。那么呢，我觉得9型人格，其实如果我们查考它的整个历史的话呢，其实它在天主教的背景有很长的历史，它其甚至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也有很长的历史，所以我相信他们有做足够的研究、足够的这个考察等等。所以呢，我重新看、重新看、重新再导。告，我不敢讲100%对准那个的果子，但是多多少少它有一定的根据，我就觉得就 OK 了。那么我们就接下来我们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以这来到去祷告，去破除，去断开，阿门。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的东西，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还结婚的弟兄姐妹哈，你要专注的听哈，为什么呢？那不只是啦，其实更重要的是，是来到去。帮助我们大家知道哈，因为呢，9型里面呢，它有用本能主导，有些用思考做主导，有些用情感做主导，那它肯定是有一些有某个型号跟某个型号是比较配的，某个型号跟某个型号是比较不配的，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啦哈。所以呢，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以后的时候，你在择偶的时候，你在择同工的时候，你就可以，或者选择你的属灵伙伴，或者选择你的丈夫妻子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注意一点点哈。那有些的型类跟有些的型类，就一定是必然是火星撞地球，所以呢。我是这样觉得啦，如果有些东西可以避开的，避开也是好啦。但是当如果你没有避开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把它接受为你的生命就是一个高压锅，神要一次的将你生命煮熟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了啊！我相信这个也是很有趣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去研来到去看哈。OK，好，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了哪一号的人哈？一号呢，我们知道，你看穿到洁洁白白，像孙中山这样的哈，就是穿得洁洁白白、干干净净，一看就像个校长的样子的话呢，或者训导主任的，你就知道他是一号了哈。那一号呢，他其实有些型号跟他配搭的来是比较容易的。 有些型号跟它配搭来，根本就是一个什么的灾难哈。所以呢，有时候当我们知道，第一，我们知道彼此啊，我们知道彼此的长处、短处等等，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到知道，其实有些型号的配搭是比较挑战的，我们尽量可以避开了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一号呢，跟哪个型号呢？配搭得来是最好的，你觉得是几号？你猜得到吗？一号跟哪一个号配搭得来是最天衣无缝、最美好的？OK，好。一号呢，其实他的配搭最好的人物肯定是五号。OK，那圣经里面，我告诉你哈，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在新约圣经啦，谁跟谁配搭的算是天衣无缝，算是比较好的。那么我告诉你哈，就是保罗还有谁呢？当然保罗，如果你讲下一辈的话，那还可以是，当然是可以啦。但是我讲保罗跟他同辈的，他跟谁配合的最好？来，有没有给我答一下？保罗跟谁配的最好？有没有？没有，保罗跟巴拿达配的不好啊，好是一个啊，保罗跟提摩太，对啦，路加啦，那保罗跟提摩太也是配的好的，但是呢，提摩太是他的下一辈，但是呢，如果我们讲跟他同辈呢，配合的好的，可能是路加，所以呢，保罗是一号，路加是五号，所以两个可以配得很好，那为什么呢？那原因是很简单的。一号的人呢是做正确的事，五号的人是深度分析和研究，这两个都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好的事。保罗跟希拉也有配得很好，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是谁写出来的，《使徒行传》其实是。路加医生写出来的，路加福音是谁写出来的？也是路加医生写出来的。那么呢，在保罗当时候，他要去这个罗马去开庭去审庭的时候，然后呢，他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帮助他收集资料，帮助他写这些这些我们叫好像你被控告的时候，你要写控诉书，辨别书。之类等等，那是谁帮他弄的？那就是路加医生帮他弄的。所以也就是说，路加医生除了是他的私人的，算是他的私人的医生，也是他的私人的一个叫什么呢？他的一个一个什么呢？一个一个什么呢？一个秘书这样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希拉是有跟他一起下监狱。希拉其实你算起来也是算的后辈才对啊，对吧？希拉也算是他的后辈才对啊，就你比他年轻啦，因为一人那是巴拿巴选择马可嘛，他选择希拉嘛。但是如果你讲同辈的话，当然他跟希拉的。关系也很好，他跟提摩太关系也很好。但是如果你看到他们的配搭的话呢，你看到流传百世到今天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了啊，所以他确实是他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哈。所以呢，其实五号的人他其实对一号人是赞赏的，那一号人呢是喜欢五号人的，因为一个有深度，一个什么呢？做正确的事，做对的事，因为他们两个基本上都讲原则，两个基本上都是比较是属于是。比较属于是这个就是说做事的人，而且是做正确事的人哈，我写成教男哈，应该是教义哈，抱歉教义啊，OK，好的，OK 叫容易哈，叫容易配搭哈，他们配搭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哈，OK 好，那么呢好。 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找这个真正可以息息相惜的呢，一号跟五号他们会比较息息相惜，是真的啦，这无可否认的啊。然后因为两个都是个都是个都是个都是个都是个呢一号的人呢，他也是很有魅力的嘛哈，所以呢，他的魅力呢，一般上呢会得到二号呢是蛮欣赏啊。其实二号不是最欣赏一号啦，但是一般上他们的配搭得起来还是可以的，因为二号呢，他是别人需要他得到肯定嘛，所以呢，一般上呢这两个也是比较能配的，一号跟二号也是比较能配搭在一起的。他们这两个也是能配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比较一个是做正确的事的二号呢，能在旁边我来帮助你做，我来付出为你做，做别人需要的所以二号是跟一号也是可以配的所以这两个也是蛮好的配搭。当然，如果你问我一号跟五号是最理想啊，那一号跟二号也是 OK，也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也是可以啊。那然后呢？然后呢？所以这两个我觉得也没问题，一二跟一五差不多可以的。OK，好，OK，好。那么呢，这里我们看到接下来呢，哪一跟九呢，其实也是蛮好配的这两个，但是呢，它是要有一定的突破。那不然的话，那其实如果是成熟的九号配上一号是很好的啊，是很好的哈。成熟的九号配上一号是很好的啊，但是呢，他们在一开始的过程是辛苦的，因为一号的那打个比方，如果是九号的，你大概是躺平家族的一份子，对吗？那么呢，你每天被校长管理，被校长管理，那你说是好事吗？那绝对也不是好事喽，因为你整天管，你管个头呗，整天被你管。但是如果成熟的九号他如果配上一号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他们一个是他在背后跟他也很和谐，他可以帮助掉一号呢处理掉很多很多不和谐的东西或者矛盾的东西，或者是那种彼此的摩擦的东西等等等，他可以解决掉处理掉很多很多。所以呢，其实呢，一号有九号是很好的，但是九号未必想跟一号，因为他觉得说你这个人太多原则了，太多规条了，太过哇，所以他也是有点痛苦。但是如果成熟的九号，那就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看的话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如果没有错的话，他是九号了，所以九号是可以配的啦，是可以配的啦，是 OK 的啦，是可以的哈。OK，希拉我相信是二号啦，希拉我相信是二号，所以一号跟二号配得来还是可以的啦，所以基本上大概，所以你看到一号大概是这几个了所以这里有没有一号的同学？一号的同学有吗？一号的同学你记得了哈，你就要找一个什么的，找一个几号的好一点你就要找一个一号的同学OK，一号的同学啊。一号的同学几号最能帮助到你？你记得吗？一 号你要找五号然后呢，一号呢你要找二号一号呢，号你如果可以有耐心帮助九号成长呢，那其实是不错的。那么呢，你们也能配在一起的喽这样是很好的喽。那么呢，其实呢，较难配的号是几号？是吗？一号跟哪一个号最难配？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号的话，你告诉我，你基本上你最不喜欢几号？同性很快说八号 勇敢，你是不是一号的？然后呢，同性是八号的是吗？我告诉你啊，一号跟八号的两个很难配的，真的很难配的，因为一号的是讲原则，讲什么呢？讲原则，讲做事的思路，讲做事的法则之类等等。 八号呢，我才管你，我就是老大。OK，那基本上呢，一号呢，他会说一号对八号的看法，你这位大爷可以讲下规则，可以讲下先来后到，可以讲下原则吗？可以讲做事的这个的须知吗？等等哈，但是八号呢，就是说我的拳头比较大，还是你的指挥比较强？基本上这两个真的是。啊，你不要把它放在一起，两个打架。啊，所以基本上会是这样啦，基本上会是。当然啦，它也不一定是100%就是这样啦，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你能找到它的有一定的思路在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八号的就是说，我才管你，我说了算。然后一号讲说，我们说原则，圆你的头，没有原则直说，我跟你讲。所以一号跟八号，因为两个都是强者嘛，两个都是老大嘛，你想看啊，所以基本上就会是比较挑战哈，比较挑战是真的啦哈，是真的啊。OK，因为两个都是一个讲原则，一个要完美，一个要做老大哈。还有呢，一号呢跟三号呢，哈，它也是比较难配的号码。这两个我告诉你也是啊。一号的人会说呢，你这个人太假了，做事没有底线，毫无原则。三号的就说，你这人整天站在什么呢？制高点上指责人，你是法利赛人，你是文士。所以基本上一号跟三号也是算了吧，因为两个都是抵触彼此哦。因为一号他是很看不起三号，因为他说你这个是虚假啦、假冒啦、没底线呐、啊，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呐、啊，就有点像是一个职场的老手配上一个校长，你说他们打架吗？肯定是打架了，对不对？两个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呐、啊，所以基本上一号的会觉得，因为一号太过专注原则，太过专注做事的各样的规条，规规条条，他对三号是嗤之以鼻，是完全看不起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往往会吵得很厉害啦啊。那三号呢，就是他会觉得你整天站在那个道德制高点去指责人，你去照个镜子，你像不像法利赛人？所以这个是他们彼此对彼此的认知啦。所以我们当然如果说两者都很成熟了，都可以接纳了，等等，我相信配搭起来也是可以的。但是从一开始是真的看到你的头不爽到你脚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啦，哈。所以这个是真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呢，是可以突破的，是叫什么呢？那一号跟七号呢，这个配搭的也是真的很难配的啦。一号跟七号呢，那我问你，这里有没有七号的弟兄姐妹啊？七号的弟兄姐妹呢？那我问你，你看到校长的长得啥，你会不会特别担心？或者看到训导主任的时候，或者看到那种条条框框的人，会不会特别那种？哎，宗教人士来了，宗教人士来了，你看文士法利赛人呢？所以基本上一号跟七号呢，两个真的是也是非常难配搭的。一号的会觉得说，你这只猴子又要干什么坏事啊？七号的说，你这个校长又有什么东西和我过不去？他基本上两个也是很难配的。一号跟七号也是非常难配，但是你会发觉这是很奇怪的东西哈。那为什么奇怪？对呀，你看到一，我跟你讲啊，我上回的时候，我记得我到伊朗的时候，我跟几位香港的伙伴们，我们就一起什么呢？一起就是出去玩哈。那我们就租车啦啊，租车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请一个司机，然后呢载我们到一些的那个什么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嘛，波斯帝国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大力乌那几个王啊，他们的坟墓、他们的王宫之类，我们。它是离那个城市很远的，所以我们是要租车去咯。所以我们第一天租了一个那个 开车的，他是7号，所以呢，我们跟他那个司机玩得很开心，大家在车上又唱又跳又什么，开心的不了，在那哈一唱歌，整条路玩得开心的不得了，哇，真的太开心了。那个是我们的第一天，那第二天呢，我们换了另外一个司机，那个司机是1号，哇，整场的就是那种跟校长同行，你讲啊，在里面真的是，哦哟，这个校。长嘛，真的是每一次我们在车，我们在唱歌，他就说你要摇我的车啊，你要摇我的车啊，哇，我们真的很想揍他，真的是 所以一号跟七号也是不大好配搭，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哈，你看哦，那一号那七号好的时候呢，他在好的时候，他变成五号，七号不好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他会掉到去一号。所以呢，其实七号呢，它是有一号的什么呢？它的 DNA 的哦。然后呢，一号呢，好的时候要变七号，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七号讨厌的是自己，一号讨厌的还是自己。所以也就是说呢，一号它是需要向七号学习，更加放松自己，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在，更加的来到深呼吸，深呼吸，享受神给的一切。然后呢，七号也需要跟一号来到学习，就是做事是要有原则的，玩是不可以有没有底线的等等。所以两个是相爱相杀。两个如果他们如果大家可以越过大家的坎呢，其实一号跟七号可以是非常好的配搭，因为呢，一号如果他有了七号的幽默，有了七号的开心，有了七号的轻松，他的一号就自由了。七号呢，如果他也有了一号的什么呢？他的对做事有要求一点点，做事情有原则一点点，其实他们可以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搭。但是一号跟七号呢，他们除非突破了他们彼此的关卡，突破了彼此的那个界限，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搭档，很好的伙伴啊。当然，这两个都是在于成熟的底下，不然的话，他们是相爱又相杀。所以一号跟七号是但是他们一号跟七号，他们是就是说，我是不爽你这个人，但是没有触犯到原则性的东西。但是一号跟八号，一号跟三号是有触犯了原则性的东西，所以呢，他们那个两个是他无法跟他们，即便是突破都好，都比较很难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一号的人，你就要听明白、听懂了啊。OK，二号有没有二号的弟兄姐妹举起你的手一下？二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二号？来，快点，二号告诉我你是二号。OK，二号小白是二号哈，那二号还有吗？没有啦，二号哦，还有哈，梦也是二号。OK，好的，那二号呢？他是帮助人哈，他的代表人物就是特蕾莎修女哈，所以他真的付出很多年的心血，很多年的一个付出在印度哈，所以呢，二号呢比较容易配号码是几号？你知道吗？二 号你最喜欢几号的？你告诉我一下，二号你最喜欢几号？你告诉我一下，二号你有没有喜欢几号啊？那二号呢？其实呢，它跟几号其实可以配搭得很好呢。二号跟三号可以配搭得很好。二号跟三号其实是可以配搭得很好的。为什么二号可以跟三号配搭得很好呢？原因是因为呢，那二号的人呢，他是什么呢？助人型，以人为本，以爱心。我帮助到别人，我被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就什么样的？我就感觉到什么呢？我就感觉到哇，我很被关爱，我很被尊重，我很重要。三号的人绝对可以给到他。 三号人绝对给用它啊，对，它也会有这个的啊，这个的风险哦，就是说可能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是你在利用我，他是有这个风险是存在，无可否认啊。但是呢，其实三号的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被二号人感染啊，而且被二号的人去同化，两个是变成和蔼可亲啊，也会这样的发生啊。所以，但是他是有风险，无可否认。这个，因为他会觉得到最后，但是二号呢，他其实二号他并不是太过在意啊。其实六是会更加在意，因为什么呢？六号他很不喜欢，就觉得就欺骗，所以那个是三号跟六号的事了啊。然后呢，二号其实最好的配搭肯定是八号，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二号呢，他是要什么呢？要被别人需要的爱，然后呢，八号呢，什么获得掌控跟什么呢？跟征服哈、哦，所以呢，二号跟八号算是算是最美好的配搭的。而且你知道吗？很可爱的，我在研究了很多份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也研究了很多的这个的话呢，你知道吗？这么多对的配偶当中呢，最多对的配偶的配搭号是几号呢？是二号跟八号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二号的吗？有二号的吗？二号的话呢，你就看到八号的时候，你就眼睛一亮，哇哦，我遇到人家保护我了，有人保护我了，有人来到遮盖我了，哇，有人来到守护我了。那八号也会觉得很大男人，你在我的守护底下，所以他们是蛮美好的配搭啦，蛮美好的配搭啦，所以其实而且二号可以成为八号很大的帮助啦，是真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八号，你就给你的伙伴做一下，他是不是二号？是二号的话，感谢主，快点把他娶回家吧。OK，开玩笑。OK，那其实二号呢，它还有一个可以配搭很好的，就是一号啊。二号还有配搭很好，因为一号有崇高的理想啊，崇高的理想。那有崇高的理想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什么呢？去跟他配搭。然后呢，因为同样了，他也是被就是什么呢？被需要到嘛哈。二号跟一号的配搭，他感觉自己被需要到啊，所以呢，他就也会很愿意的来到去帮助一号哈，所以而且一号会更真诚一点，所以这个配搭是肯定也是很好了。二号跟八号的配搭是最佳，二号跟一号的配搭排名第二，二号跟三号的配搭大概排名第三了啊。但是三号的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去珍惜到。二号也是真的啦，这个最难配搭的号码是几号，知道吗？最难最难，二号跟谁？来，二号，你看到几号最不喜欢？告诉我一下。二 号，你看到几号你不喜欢？有没有？二号，你看到几号你最不喜欢的？你看到几号说哇，我看到这个几号我就不喜欢了。那其实二号呢，最难配搭的号呢，其实是五号啊。为什么呢？二号其实二号哦，二号，二号跟五号不能配搭，原因是什么原因上嘛？那你看哦，二号呢，它是什么呢？二号它是以情感为主，哈，情感为主，所以想东西、弄东西，它都是以情感为主。但是呢，然后它跟哪一个号最不能配呢？是五号，因为五号是以思想为主啊，这个思想为驱动，所以两个他们的整个的机制，哈，是很对立的，很对立的。所以呢，基本上呢，二号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太过四方灵，就像一个木，无法说明啊，无法跟你说。五号的人说你这个人太过情绪化，哭哭啼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二号的人当时他只需要的是一个肩膀，告诉他说没事的，老大在。所以呢，一号的人可以给他，三号人给他。 八号人给他，五号人给不了他，因为五号人没法承担什么压力。五号人只会告诉你，我们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把事情解决。但是二号当时他只需要的就是拍拍他两下，跟他讲说没事，来，老子来到承担。但是五号的是给不出这个承诺跟承担，所以基本上二号跟五号他们想象。